现在我们要把这一段啊，神的必然但是却自由或者完全主权的旨意呢，要把它做一个结论或者是结束。2000年来的教会都维护着神有这个绝对的自由的，但是呢，同时强调神的自由、神的主权呢，不是 absolute indifference， 不是绝对的任意或者任性。斯可托就是中古世纪的一位的哲学家呢，他讲到一种好像上帝一种盲目的旨意，完全是偶发的，这个是基督教所拒绝的。上帝的自由不是偶然，乃是他定义的，他的思想、他的心意定义。什么叫做偶然呢？这里所讲的什么偶然呢？偶发、任意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举个例，大家可能会明白啊。其实这个恰恰就是阿米念主义。我不是说卫斯理的阿米念主义，是阿米念的阿米念主义背后那个思想。比方说，现在我把这支笔拿起来啊，一个动作，我把这个笔拿起来了。那这个动作背后呢，有很多因素的哦。第一，我的手是可以拿东西的，没有断掉哈。第二，这个笔不是幻觉，是真的一支笔。第三，有光，我看得到。第四，最重要是我愿意的把它拿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很多的原因，因为我要举例，所以我就做了两三次。那这个所谓完全绝对的偶然的意思呢，就是刚才我做这个动作呢，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它、决定它发生的因素的，完全偶然的。所谓碰巧的意思呢，偶然的意思呢，那你要想通哦。你相信世界上有偶然的事情吗？偶然是什么意思？偶然就是刚才我拿着起这支笔来，连我计划愿意拿着起这支笔，这个都不算是这件事情的成因。连我一个有位格的人，我想到我计划我愿意把这支笔拿起来，那个愿意那个思想都不算。刚才拿起笔来的动作完完全全是偶然的。那这种的偶然的自由呢，不存在。连上帝的自由都不是这种自由。上帝的自由是按照他圣洁的本性定出来的一套的计划，不是盲目的，所以绝对不是宿命论。上帝不是命，中国人的命啊是无情的，是盲目的啊，不是的。上帝是有位格的，按照他的圣洁公义，他定出一些的计划。上帝为什么定义计划一些事情呢？都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他会要选择这个目标而不选择另外一个目标？为什么他用这套的方法来成就这个目标？都有他的理由的，不一定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但是有他的理由的。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动机、那个出发点。因此呢，他所选择的目标肯定是至善至圣的，而他选择的方法手段呢，也肯定是最智慧、最美善、最圣洁的。虽然我们人呢不一定能够知道那个方法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什么，或那个理由是什么。总的来说 ，God 上帝呢，不可能定义做一些背负他本性、背负他的智慧、他的爱、他的公义和圣洁的事情的。上帝永不背负他自己的。巴文克不是宣教学家的那个巴文克啊，那个神学家巴文克，他说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察觉到为什么上帝定义这件事而不定义另外一件，但是呢，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找在上帝的旨意背后的更深的一层的理由。所以昨天我说了又说，上帝定义所预定的套的计划呢，是神学辩论的最高的、最安全的安息处。你不要再问下去了，你再问下去就是直问神，你为什么这样定义？上帝不容许我们，我们也不可能知道，上帝也不容许我们知道啊，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，all such attempts result in seeking a ground for the creature in the very being of God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等于把我们自己被造物与神一样的 是符合一些更高的条件了，你明白吗？再来一次啊，你说上帝，你做这件事情，你预定人的就是为了你的荣耀，为什么？当你们为什么的时候呢？你就是说呢，上帝定义不背负他自己，上帝定义要成就他的圣洁的计划呢，还要符合更高的标准，就是你定的那个标准。你说上帝及格不及格，公道不公道，爱不爱等等哈，哎，那你就定了一个更高的考试让上帝去考嘛。所以你跟上帝同样的都要符合一个比上帝更高的标准咯，这是上帝不容许的，上帝不能够容忍这种的想法的。我再讲一次啊，当你说哎，上帝你这样定义为什么你不公道，哎，那你就设定了一个公道的标准，是比耶和华三一真神更高的。你说上帝不公道，那什么叫公道？你来定 啊我们来定什么是公道吗？上帝本身就是公义圣洁，本身他就是圣洁公义，你再去找一个更高的为什么，你就说有一个原则，或者你自己是比上帝更高咯。讲得不好听，就是你就做上帝的上帝了。最后很重要一点呢，或者下面这很重要一点，就是上帝旨意和罪的关系，和罪的关系。当我们讲到神的永恒旨意的时候呢，马上就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就会提出的。有些的问题呢，从来都没有被解决过，可能呢，人类是不可能解决了。首先，假如神的隐藏的旨意决定了、预定了罪要进入世界，那上帝就是罪的成因、罪的来源咯。上帝就定义了一些违背他圣洁的事咯，就罪进入世界。阿米念主义者呢，为要避免这个难题，他们就说上帝容许罪的这个的旨意呢，是根据他预知人会怎么样的选择。上帝预知亚当会犯罪，因此他就容许罪了。再说这个是阿米念主义 啊上帝预知，他知道亚当会犯罪，所以他就容许亚当去犯罪。改革中的神学家呢，坚持比方说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，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十字架等等啊。改革中神学家呢，就认为呢，上帝的隐藏的旨意包含了人类的罪行，但是呢，同时要非常的谨慎，我们不相信上帝是罪的成因。或者我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好了，改革中神学家肯定的坚持不可以责怪神，就是人犯罪罪进到世界上这件事情呢，不可以责怪神的。Okay. 改革中神学家坦白的承认他们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，但是呢，同时做了一些的分辨，可能对某些人有帮助。大部分的改革中神学家坚持上帝的旨意，就是关于人犯罪这个旨意呢，只不过是一个容许罪的旨意，而不是成就罪的这个旨意，好像他成就圣洁的事情一样。容许，这种容许的词汇呢，当然我们可以用伯克夫说，但是一个条件是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什么叫容许。伯克夫说，我们必须要记得，神容许罪的这个旨意呢，本身有它的肯定性的，有它的确定性的。神的容许不是看看看 ，OK， 我跟着你跑吧，不是那种的容许。神的容许不是被动的。另外一些神学家说，我们要注意那个神的定义、神的旨意、神的意志，可能包含了喜悦，但是呢，也有另外一种的，就是决定的旨意。因此，上帝容许罪的旨意呢，不意味着他喜悦人犯罪，决定不等于喜悦，这是另外一个分辨。第一个分辨是神容许罪，但是这个容许是有确定的，必然会发生的。第二就是上帝容许或者决定，但是呢并不喜悦。继续， 又有人说，上帝的隐藏的旨意和启示的旨意呢，往往是矛盾的。神的隐藏的旨意呢，包括很多在他的启示旨意里面禁止的事，也排除了一些他明明吩咐的事情，比方说他使法老的心刚硬啊，出埃及记第四章等等。上帝岂不是定义了一些违背他诫命的事情吗？比方说定耶稣说上十字架，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等等，五十六页。但是呢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同时坚持神的隐藏旨意和神的启示的旨意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必须理解，对我们来看是分开的，就是神的隐藏旨意和神的启示的旨意。虽然对我们来看表面上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旨意，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旨意，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这种的名词上的分别，什么隐藏的、不隐藏的、明显，其实一个旨意。上帝没有两套东西的，没有两套计划，就是一套。不，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就是了，他不要我们知道。继续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虽然在我们还没回天家之前，要完全满意的解决这个难题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的开始。当我们说神的隐藏旨意和启示的旨意的时候，那个旨意这个字呢，是用两种的用法的。波克夫说啊，他说神的隐藏旨意，那个旨意的意思就是神定义他要做的事，他定义将来要发生的事，或者是在实践中要发生的事。但是讲到他启示的明显的旨意，他向我们启示我们有什么责任，必须要做什么事，所以不一样，旨意那个字本身的意思就不一样。同时我们必须要记得，神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啊，从某一种意义来说呢，就是上帝旨意的化身，就是上帝旨意的兑现。道德律与实践啊，就表达了他的圣洁的本性和他圣洁的本性对人类意味着的是什么。因此我们又要多加一些的话，上帝的隐藏旨意和上帝的启示旨意呢，是不矛盾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上帝这两个旨意不矛盾的，不是说他隐藏的旨意就喜悦人犯罪，而他启示的旨意不喜悦人犯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也不是说上帝在隐藏的旨意不愿意每个人得救，而他的启示的旨意就愿意万人得救，那个积极的正面的旨意，不是的，不矛盾的。就算在神的隐藏旨意里，神也不喜悦罪啊；就算在神的启示的旨意里，他也没有定义每一个人都以他积极的正面的旨意会被他拯救的啊。总之呢，说来说去呢，这两个你不能把它当作是矛盾的，只不过在我们人看来通不过我们的逻辑而已。最后第二，神主权的全能啊，神的能力，神的主权呢，不单单在他的旨意表达出来，神的主权不单单是他的旨意表达出来，神的主权也是他的无所不能表达出来，就是说神有能力，神绝对有能力去执行他的计划，实现他的旨意。上帝的大能可以说就是他本性里的有效成就各事的那个能力啊，或者说就是说上帝是绝对的成因，就上帝呢是使每一件事情发生的这个大能啊。比方说上帝的话语是大能的话语，他说要有光就有光，所以上帝讲话，上帝思想呢，不是我看一看，我查一查我的那个电话究竟我现在在哪里啊，哪一条街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上帝想事情就发生了啊，他不需要去查地图的，他一想，他的思想是大能的思想，他的话是大能的话，因为他自己是大能的神。那在神学上呢，又要分一个上帝绝对的能力和上帝 这个真的很难翻了。Ordered power of God， 按照上帝的秩序的能力。不过改革中啊，神学家呢是拒绝这样分的啊，那这个是经验哲学中古时代的一个分辨啊，他们认为呢，上帝按照他的绝对能力呢是可以成就一些矛盾的，甚至服罪啊等等。改革中不相信这一套，同时呢，改革中神学呢也采用一种的分辨，就是说这种什么绝对能力跟上帝的旨意或者秩序的能力呢，也是在表达一个真理。不过呢，改革中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，比方说赫治和 Shedd， 他们说呢，这个上帝绝对的大能呢，是上帝的有效性 efficiency， 就是说呢，上帝可以成就他的旨意，不需要用次因的，直接的。比方说，上帝可以直接的叫太阳停了24个小时啊，约书亚记里面。或者呢，上帝的大能，有效的大能呢，是用了次因的。那比方说耶稣啊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行的神迹，究竟就是那个鱼打鱼的神迹呢，究竟耶稣是直接的创造一些新的鱼跳进西门的网呢，还是本来就有些鱼，不过耶稣叫那天白天的时候也跳到这个网里面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假如本来就有鱼，不过耶稣把它安排那个鱼跳到网里面呢，就是用了这个已经存在的鱼了，那个是间接的。假如他创造新的鱼，就是直接的。两种都可能，圣经没有说啊，两种都可能的啊。所以上帝可以直接做，上帝可以间接透过啊赐因来成就他的旨意的。有一位清教徒 Charnock 啊，顺便介绍一位，这个 Charnock 是谁哈、啊、？Charnock。假如各位从来没有读过巴克的《认识神》这本书的话呢，啊，又赶快去读了，就好像你从来吃饭从来没有吃过燕窝鱼翅一样，啊，20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的一本的书。巴克的《认识神》呢，每两年再读一次呢，不会太多的。不过你假如每两年读一次，读了五次之后，你说，哎，广东话说不够喉啊，这个胃口开了啊，不够的话呢？就要读 Charnock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God， 神的存在与他的属性，这么厚，密密麻麻的字，忘了几百页，600还是800页，这么厚的啊！神的属性啊，我只读了一章，神的永恒性60页，密密麻麻的60页啊！这些清教徒呢，真的是啊，想通圣经的教导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系统化。好， Charnock 是这样说的，上帝的能力是绝对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上帝能够做那些他不要做的事，但是呢是可能做的。他什么都能做，有些他不爱做，但是他也能做。第二，那个秩序的能力，就是说上帝按照他的定义去做，就是他去做那些他已经安排的、预定的、指定的那些事情。而这两个呢是同一件事，同一个能力，不是两个不同能力。啊，什么他都可以做，但是其实呢，他只做了那些他计划去做的事。那最后那个第二是最重要的，当然对不对？第一个呢，就只不过说明了上帝是最高最高最高的主宰的意思。他的秩序的大能，就第二种呢，啊，是他的绝对的大能的一部分。他的第二种的大能呢，是第一种的一部分。那下面呢是伯克夫自己要讲的上帝的秩序的大能，就第二种的大能。上帝仅仅透过用他的旨意就能够实现他计划里面任何的一件事，就用他的意志就可以实现一切他所计划的。上帝切切实实的去实现他的旨意，这个大能呢，是只不过包括那些在永恒计划里面有的，但是当上帝使用他的大能的时候，并不表示他的大能是有什么限制的。假如上帝想要做更多的事，他是可以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也要讲到上帝绝对的能力的。总之呢，上帝的大能呢，是不限于他所成就的，上帝的全能是超越他所实际上所实现的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创世纪18章第4节。 我是耶和华，岂有我难成的事吗？耶利米书32:27等等。但是上帝是不会撒谎，不会犯罪，58页下面，不，绝对不会否定或者背负他自己的。59页下半页，上帝没有任何绝对的大能呢，是与他的属性分开的，分隔的啊，所以上帝不会做一些自相矛盾的事，特别是与他的本性矛盾的。所以上帝的无所不能呢，是在 El Shaddai 大能者全能者这个字来表达了。这里呢有很多的经文，最后呢第60页中间一句话，上帝是通过他的创造表达了他的大能，上帝是通过他的护理表达他的大能，上帝是透过他拯救罪人表达他的大能的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包括了什么呢？他究竟预定了什么呢？预定要创造，预定要掌管或者护理宇宙，然后呢，预定了要成就他救赎的计划的。